我们今天来看加拉太书五章的一到六节。那加拉太书呢，它又被称为自由的大宪章。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没有福音就没有自由。那意味着没有福音人就活在捆绑的里面。那谈到自由呢，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个词汇的表达。尤其是老一代的基督徒，或者是比较在像这个60后、70后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太喜欢自由这个用语，感觉自由这个词是表达一种放纵，就是没有约束啊，所以最好不要去用自由。所以说，在上一代的基督徒里面，特别喜欢用比较传统的圣经词汇来表达，比如说圣洁、公义啊、良善啊、敬虔、有爱心啊、有盼望，很属灵，很爱主。很少有人会使用说自由也是圣经非常敬虔的词汇我想对这个词汇不能够因着传统的错误就认为说自由这个词不要提因为你讲到自由就会给人一种的放纵。那五章一节说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圣经的启示就是如此。我们不能够用老一代的人的这个他们的一种错误的传统，我们反对自由这个词汇，并且呢，我们一般想到自由就很容易跟政治连在一起，立马会想到美国，想到民主自由，想到这个他们有宪法因为我们的确是没有自由的从宪法来讲，我们是有自由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都是有的。那是宪法里边写的，那实际上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你想到自由，首先不要和政治连在一起。圣经讲的这里的自由跟政治没有关联性我们承认人权跟圣经是有关系的，但是你不能一想到自由就想到美国、想到西方、想到欧洲，这完全就错误的理解了。甚至更极端的一些人就认为说如何获得自由，获得自由的方法就是要脱去传统的迷信的宗教，摆脱上帝、摆脱宗教就有自由。因为宗教和迷信是古老的，是奴役人心的。你想获得自由吗？好，就要把上帝赶走，把宗教赶走，你就可以活在自由当中。而这种自由是纯粹的一种自由主义，世俗的影响之下来追求一种自由。但是圣经谈到自由的时候，在福音里面一旦谈到自由都是正面的意义。同时圣经也有一些经文谈到自由是负面的，比如说你被罪所捆绑，你在罪里面拥有一种自由，那个叫无拘无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罪里的自由。当圣经谈到在福音里的自由的时候呢，一般是讲到跟福音、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有关联性的。首先加拉太书有几次谈到自由，首先在二章第四节那里说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五章一节也说叫我们得以自由，十三节也说我们蒙召是要得自由。首先在加拉太书谈到说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拥有自由是一种正面的肯定的，自由不是负面的，它是被肯定的，它赋予了崇高的属灵的意义。同时在约翰福音也说真理使你们得自由，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那真理的核心讲什么？真理的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要爱神和爱人。那就意味着一个人不爱神也不爱人的话，他就没有自由，他就是一个奴隶、奴仆，被罪所奴役的人。所以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圣经还有另一处经文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而真理和主的灵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圣灵被称为真理的灵，哪里有圣灵的运行，哪里就有真理。而真理是还给人自由，所以一个人既不爱上帝又不爱人，他就是一个奴仆，他是罪的奴仆、自我的奴仆，是一个撒旦的奴隶，他是不可能换得自由的。那另一处经文说唯有详细 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这里也说律法使人得自由，我们可能不太理解，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敬拜偶像、要守安息日，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哪里有自由、所以我信主之后反而失去了自由。圣经反而说只有你在神的律法当中你才有自由，离开律法你去奸淫去敬拜偶像、有贪心有各种谎言，你感觉没有拘束，你认为这是自由啊，这是没有约束，没有管制，这是好的不得了的。而这种圣经说这叫奴役啊，那个不叫自由。所以自由绝对不像康德讲的一样啊，自由是什么呢？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啊，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个定义可能从哲学很好，但是从圣经来看这个定义绝对不是圣经的观念。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就得自由，这种讲什么自由？是讲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被释放出来，不再受律法的咒诅，这叫自由。从这个律法的指控当中被解救出来，律法指控我们是无效的，这个叫自由。因为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良心再也不能控告我们是罪人和该灭亡的，我们得到自由。基督就使我们从这个神的愤怒之下被解救出来，可以拥有上帝的怜悯，这个叫自由。我们从前是被撒旦所奴役的，那么耶稣的全能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足以显明说我们今天是自由的。所以保罗讲到自由是和耶稣基督的赎罪相关联在一起，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不流血不死的话，罪依然在我们身上，魔鬼依然是我们的主人，上帝的愤怒是我们必然的结果，我们和上帝之间永远不可能交往啊，这个叫没有自由。而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换得的自由。罗马书第六章特别讲到说，没有被基督救赎之前，我们是罪的奴仆，是没有自由的。而这个罪的奴仆的表现，保罗解释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听到放纵肉体，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就是现代人所崇拜的这种自由，用现代词叫很爽，什么叫很爽？就是没有人管你，没有人约束你，这叫爽得不得了，但是保罗说这种自由，这种爽。叫什么？叫放纵肉体的私欲。这种爽就放纵，这种爽绝对不是你讲的好的不得了。如果没有父母约束你，没有法律管制你，没有任何的人可以限制你的行为，你说我自由了，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所讲的自由。孩子们求什么自由呢？孩子们求学校里没有老师，求父母不在家，这个叫什么？这叫自由。如果你跟孩子说今天爸爸妈妈不在家，你们 和自己的哥哥弟弟和姐姐妹你们在家自己好不好？孩子说好，他还要很热情跟你说你背着包爸爸妈妈你们晚来一会儿，我们很听话的，他们渴慕一种没有管制的自由。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寻求一种自由，这种假象好像我们获得自由了，其实呢是被自己的欲望被私欲或者被某一个事物所捆绑。我们可能会说光有自由啊没有管制还不够，最好有钱，因为有钱跟没钱相比，有钱的自由空间大过没钱的自由空间。为什么要有钱呢？因为有钱没有人可以管制你，因为有钱就可能运用权力，有钱就可能跟权力挂钩，有了钱既有了权力，那自由的空间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要拥有一种自由，但是保罗说那不是自由， 那叫被捆绑，被奴役啊，那叫被辖制，那不叫自由的。人往往分不清什么是自由。以色列民在埃及是没有自由的，当他们被上帝用大能的膀臂救赎之后，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行在旷野，他们认为在旷野被上帝管理反而没有自由，他们一定要回到埃及去，认为埃及那里是有自由的。所以堕落之后的罪人分不清什么是捆绑，也分不清什么是自由。保罗说，一个被罪的自由所奴役的人是顺从空中的掌权者，那个不叫享受，那个是叫一种奴役。但是我们不会认为被奴役是痛苦的，总认为被奴役呢是享受。你回到家里面，你不去照顾你的孩子，你拿着手机然后刷各种视频玩各种游戏，你感觉爽得不得了，你那个不叫爽，你叫被奴役啊！我们还告诉孩子说不要去玩手机，结果你发现你比孩子玩手机的时间还要多啊！告诉别人不要被捆绑，结果自己还是被捆绑了，但是不认为说我自己被捆绑是一种痛苦，我们认为被捆绑是一种自由。得救的人也分不清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捆绑，如同旧约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所以这农仆不单没有了自由，他还要面对一种的咒诅，是死的咒诅。希伯来书说，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罪带来咒诅就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对人来说也是种什么呢？也是种痛苦。死亡使人做奴仆，我们为了自己不去面对死亡，想尽一切的办法让自己躲避死亡。从古到今，人都是惧怕死亡的，很少有人说死是好的无比的啊。保罗这么讲的，但是我们不会这么讲啊，因为人惧怕死亡，人在死亡的奴役之下，一生都是做死的奴仆的，是没有希望的。保罗还说，上帝救赎我们是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一个罪的奴仆，没有自由的人，不单是被他自己的这个罪性所捆绑，他是被魔鬼所奴役。所以我们从面相来讲很和善很可爱，但是圣经却说，如果你不敬畏上帝，你就被撒旦所奴役。撒旦对我们的奴役不一定张牙舞爪，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有许多被鬼附的人，魔鬼把他们扔在火里，扔在水里，魔鬼让他们远离他们的家庭，魔鬼把他们的双脚这个双手用铁链捆绑住在坟营里面，他们不能回到正常的这个社群当中，不能回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他们不能拥有正常的生活，他们没有节制，这个就是被魔鬼奴役的现象。你看今天有太多人被魔鬼奴役，他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被魔鬼奴役。魔鬼就是让我们像格拉森的那个被鬼附的人一样，手脚没有自由，被某一个事物、被某一个罪、被某一个情欲紧紧的捆绑。魔鬼让我们离开自己的家庭，不尽到丈夫，不尽到妻子，不尽到儿女的责任，远离家庭，远离社群，让我们躲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面自哀自怜。魔鬼做什么？魔鬼是奴役我们，把我们从正常的生活变得不正常。不一定我们要回到耶稣那个时代一样，看到一个人被鬼附了，住在坟营里面，叫被鬼奴役。顺从空中的掌权者，在撒旦的权下，所有不正确的生活、没有秩序的生活，都是被魔鬼欺骗、被魔鬼奴役的。所以你想，今天许多人太可怜。或许我们之前未得救之前也很可怜， 我们不得自由，我们被淫乱的罪、被撒谎的罪、被懒惰的罪奴役着，我们的双手不得自由，我们认为舒服的不得了，那是一种奴役。只有撒旦才让人过这样的生活，而上帝是要给人秩序，给人正常的情感，给人正常的社交生活。但是魔鬼不是，魔鬼要奴役我们，残害我们，要掏空我们的精力，掏空我们的情感，肢解我们整个人正常的理智。那么被魔鬼奴役还没有结束，罪还带来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面对上帝的愤怒，而这些都被称之为捆绑。罪使我们无法到神的面前，因为罪使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了阻碍，有了一堵墙，这堵墙使我们无法到上帝面前，这个叫捆绑。以赛亚书59章这么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又说：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沾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说恶言。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辩白，都倚靠虚谎说谎言，所怀的是苦毒，所生的是罪孽。人为什么和上帝不能够有交流？为什么人和上帝不能够复合？因为人与上帝之间是有罪的，这个罪指控我们的手，指控我们的脚，指控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舌头和内心都充满了罪。那么经文又说，公平离我们远，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指望光亮却是黑暗，指望光明却行幽暗，我们探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上午绊脚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肥壮人中像死人一样，我们咆哮如熊，哀鸣如歌，指望公平却没有，指望救恩却远离我们，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罪恶做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说欺压和悖逆的话，心怀谎言，随即即说出来。这里描述罪不单使我们被指控，还带来一种结局，我们寻求帮助却得不到帮助，找亮光却是黑暗，我们扶墙墙会倒塌，我们摸索结果却掉在了陷阱里面。经文后来又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是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宗转离过分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人不但有罪，人还不能救自己，那耶和华看人自己不能救自己，看到人的绝望和无助，他亲自实行拯救，就是赐下一位救主。而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开罪恶所带给我们的捆绑锁链，还有这个中间阻碍的墙。加拉太书1章4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13节说，基督就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4章4到5节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经文都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我们原来是罪人的身份，但是被基督所代替了，我们罪人要面对刑罚，基督也替我们代替了，我们和上帝之间有鸿沟，有隔断的墙，耶稣基督填满也推倒了这一堵墙。罗马书5章9节那里写道，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而耶稣基督的死就使我们和上帝重新相合，与上帝和好，就是自由的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有罪的时候到上帝面前是无法来到的，上帝无法接受我们，我们也无法到上帝面前。那么当耶稣基督的血流出，我们的罪被涂抹，我们可以自由不受捆绑的来到上帝面前，这个叫基督释放了我们得以自由。在希伯来书十章那里写道，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基督成就了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和睦，我们的自由是耶稣用十字架的牺牲所赚得的，我们所享受的自由是福音所及的果实。如果基督不代替我们像罪人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还是不能回到上帝面前，依然是没有自由。每一个人都生在罪中，每一个人都做了死亡的奴仆，每一个人都被魔鬼所奴役，因为生在罪中的本性就是完整，生在罪中的结局就是死亡，生在罪中的一生就是被魔鬼天天的奴役。而真正的自由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经济上的，也不是这个家庭当中脱离的妻子和丈夫，都不是，那都是假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从罪、死亡和魔鬼里面获得新的自由。如何从罪的里面得到自由，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替我的罪而死。如何相信我们从死亡里面获得自由，就是相信那位死的耶稣基督又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那如何能够从魔鬼的奴役之下得到自由，因为耶稣基督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这一切都是基督所带给我们的自由。如果没有这样的自由，我们仍然是罪的奴仆，仍然是奴隶，仍然是被捆绑的。一个与上帝和好恢复自由的人，他的心中对上帝的恨，对上帝的无感，对上帝的索然无味，就到此全部都终结了。他对上帝的感受和过去从前是不同的，他对上帝的这个爱和从前的恨是完全不同的，就显明这个人已经获得了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来？因为已经自由了。有罪的人就不能到上帝面前，他不能够见上帝的面，更不能够坦然无惧的每一周向上帝祈求他的怜悯。所以你有没有自由？如果你有自由，你可以靠着基督常常到神的面前来，你不用因着你行为的好坏，也不用因着你品行的良善或者邪恶决定你是否到上帝面前来，那些都不是。借着基督，所有的罪人、所有的罪、所有的恶都可以被除去，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叫基督所给我们的自由。如果这些自由拥有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到上帝面前来呢？但是你发现我们生活里面虽然不再受罪和魔鬼的奴役，还是有很多捆绑阻挡我们自由的敬拜上帝。当你有了疾病的时候，你敬拜上帝的这个信心就会减少；当你的贫穷围绕你的时候，你敬拜上帝的热情会减弱；当你生活中遇到压力的时候，你就不愿意或者甘心来到上帝面前。虽然我们的生命已经被拯救，但是还是处处受到捆绑。 这些捆绑使我们不能够自由的敬拜上帝。所以疾病也成了我们的捆绑，苦难也成了我们的捆绑，压力也成了我们的捆绑，夫妻吵架也成了我们的捆绑，因为这些捆绑阻止了我们正常的自由的热情的来敬拜上帝，这也都是我们敬拜上帝的捆绑。我们甘愿把自己永生的生命交给上帝，却不甘心把自己的疾病、死亡、贫富、各种的苦难交给上帝。但这些问题的确成了信仰生活的种种的捆绑，因为没有胜过这些捆绑。如果基督徒战胜了死亡、疾病、苦难，算得什么？因为这一切都要被那复活所取代。如果懂得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的福乐，贫穷啊困苦算得了什么？因为物质的贫富跟属灵的富足相比的话，简直不成正比。那些物质的福乐在属灵福乐面前将会黯然失色，因为体验不到属灵的自由，所以才会在物质的自由当中自哀自怜、忧愁烦闷。我们刚唱了41篇，我的心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呢？因为没有钱啊，因为贫穷，因为夫妻吵架，因为礼拜多次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内心就会忧闷烦躁不安、焦虑忧愁。而这些焦虑和忧愁会阻挡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敬拜上帝。愁苦增多的时候，他就会失去敬拜上帝的自由。尤其是教会里的这个弟兄啊，到了40岁之后呢，这愁苦压力就加增。有本书的名字叫《40岁不要生病》啊，就到40，你生不起病啊，你上有老下有小。你还要过信仰这个生活，一旦你生了病啊，你的一切都会怎么样呢？都会停止，你的经济收入会停止，你就业变得艰难啊，你的父母找你，你妻子的父母找你，你的孩子找你啊，所有人都找你。所以40岁不要生病，这些问题生活的困苦都会阻挡一个人自由的敬拜上帝。那么福音只是单单给我们啊解开罪的锁链吗？解开死亡的锁链吗？这是最主要最重要的。福音也要解开我们生活中所有的锁链，它要除去我们对疾病的看法，它要除去我们对苦难的看法，它要除去我们对生活的忧虑。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些忧虑当中失去了敬拜上帝的自由，枷锁无处不在。那么福音也要用他的能力来减少或者解开我们所有的忧愁和困难。保罗说，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这个站立得稳好像保罗在对加太教会提出一个强有力的呼召来，既然已经得到自由了，你们应该站立得住，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这个奴仆的恶指什么？是指旧约的律法啊，旧约的律法。因为假教师们说，你们靠律法可以称义，而这种的教导和理论就被称之为奴仆的恶。并且在耶稣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教的犹太人不相信上帝的恩典，他们认为要遵守律法才可以得救。而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经常称摩西律法为恶，诫命之恶或者天国之恶。这个恶是什么？ 啊，是保罗那个时期那个牛在耕种的时候，在他的背上搭上一个木质的这个好像一个甲板一样，那个被称为牛的轭。当这个牛附上这个轭的时候，就要劳苦的工作，劳苦的耕种，在主人的鞭责之下，用全部的力气去耕种田地，去拉动重物，这个叫轭。所以讲到轭的时候，一般是讲到重担、劳苦啊，不得安息啊，这个叫奴仆的轭。那么既然如此，这个奴仆的轭为什么要拒绝他？不拒绝不可以吗？保罗说，你必须要拒绝，不要再被奴仆的轭辖制。我已经把福音真理给你们讲清楚了，你们应该回头，不要再附在那个律法轭的重担之下，遵守律法守格里得救，这是你们的轭。并且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十节，彼得说，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那指什么？指律法。有些人教导说呀，你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守格里，遵守律法的日子节期，你才可以得救。彼得说，那是我们不能所负的轭。保罗也把律法主义的教导称之为一种负重的轭，而这种轭压的一个基督徒无法喘息，无法站立。原本是多么简单，相信基督就可以获得自由，可以得救。可是现在呢，还要守隔离、守日子、守节期，每天忙乱的不得了，我才可以得到一种自由。而这种的轭，它可以把一个人压垮。你看今天的教会过信仰生活，许多都是规条、条例、规则，啊，你必须要读几章圣经，啊，我们教会又读两章圣经哈，我来讲一遍哈，一天你读一节圣经，跟读五章圣经，啊，这个呢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说我每一天只读一节，我每一天读五章，这个都没有关系，读几章都可以。但你说我没有读了五章，没有读了两章，上帝就不喜悦我，这叫恶，重的恶压着你。也就是说，教会有各样的聚会，一个礼拜四五场聚会，我有几场没有去，所以上帝不喜悦我，这叫奴仆的恶。奴仆的恶，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规定过。但是你不礼拜、不听上帝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圣经并没有规定你要一个礼拜参加几次聚会，圣经也没有规定你一天要读几章圣经，对吧？所以你不能因为没有读几章圣经而痛苦，也不能因为没有读几章圣经而感到窃喜。窃喜的人是律法的恶，没有读两章圣经而感到低人一等的，也是背负了律法的恶。圣经为什么不说必须读几章圣经呢？圣经说你要渴慕神的话语，像渴慕灵奶一样，肯定是读的越多越好，啊，但是把信仰生活变成一个条例的话，就是用律法的恶压在我们的身上。圣经只告诉我们有一个日子必须守，是主日，其他的都没有一个详细的定规。当然你发现今天教会多了非常多的定规和条例，你必须一个礼拜聚会几次，你必须一天读几章圣经，你祷告必须每一天几个小时，如果你达不到，你不单不爱你，基督徒都不是。这叫什么呢？律法的恶。今天这个律法的恶也是重的不得了，压在许多人的身上，压在基督徒的身上。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是人自己定了许多重恶，自己做不了，还让别人去做。大家去想想，在四福音书里面， 法利赛人呀，定了非常多的条例，613条，他们能做到吗？啊，对，就是不能啊，613条他们根本做不到，他们把这个重担呢又压在其他的犹太人身上。那么也有法利赛人可以做到，他们做到的目的不是爱上帝，他们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赏和表扬，和表扬。然后呢，这个重恶不单压在法利赛人身上，也压在所有的犹太人的身上。有些基督徒啊，他把许多的这个条例变成一种标准。你这一天不祷告2小时，你怎么过信仰生活？一天不读5章圣经，你会饿死的。你必须读5章圣经，你不读5章，你就不属灵。这样的想法，有可能他自己都不是真心祷告、真心读经，他不过是标榜自己的自义，他不一定是一名爱上帝而祷告读经。他又把他不能所真正完成的标准压在其他人身上，这叫重义。过去的法利赛人这么做，今天的人依然会这样做。大家知道，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布道家啊，大布道家，大家都知道这个名字叫约翰卫斯理。他们最早成立那个圣洁团契的时候呢，就要有很多条例。你必须每一天读经，每一天祷告，常常进食，你才能和上帝关系更好。但是有一个人呢，叫怀特菲尔德，他也努力按照这个他们这个团契的要求来过信仰生活，读经、祷告、进食。怀特菲尔德最后快被饿死了，吃一点点面包，他也没有得到内心的平安和喜乐。后来有一天，他的朋友给他一本书，是马太亨利的书，他就人生彻底得到自由了。他知道，我不是凭这些来换得上帝的赦免和对我的喜悦，而是得到上帝的赦免之后，我怀着喜乐的心，自由的读经，自由的祷告，自由的进食，自由的敬拜上帝。太多的恶附加在人的身上，信仰生活成为什么呢？成为重担，成为重担。我们告诉一个非基督徒说，来教会之后，你要把烟戒掉，你要把酒戒掉，你从此不要去骂人。你跟他讲这些话都没用，因为他没有福音。你告诉一个刚信主的人说，你每天必须这样生活那样生活，你才能是基督徒。可是对他来说呢，他无法正确的理解福音，跟他讲这些有用吗？没有用。他需要的是福音，他需要是上帝的恩典。连我们做了很久的基督徒是需要的，不是每一天的规条，而是需要上帝的恩典。只有拥有上帝恩典的时候，祷告读经才不是一个重重的恶，才是一种享受和自由。圣经说以上帝为乐，我们总是乐不起来呢，因为心中没有了恩典。没有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读经祷告都会成为重重的恶。别说读2章，读一节都懒得读，一节经文都能把你给压死，因为里面没有了恩典，所有的信仰生活再少都是一种恶。如果对恩典领受越多，上帝如此赦免我、饶恕我，再多的信仰生活都是轻松的、自在的和自由的。我再讲一句，如果你把我讲的话当成一种规则，你也同样负了律法主义的恶。你可以按照所讲的去分辨谁是律法主义，谁是在恩典中的人。如果你自己没有享受恩典、获得自由，你所有的分辨无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没有用的。 每次讲加拉太书，我们都有开玩笑说你是律法主义者。我们能够分辨这些有是好的，如果只能够分辨对错，分辨恩典和律法的区别，但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在恩典当中获得真正的自由的话，我们还是什么奴仆，还是被奴役的，还是活在那个律法的恶的压制下面，没有获得自由。福音不单解开了罪的自由，还要解开我们现在生活的所有的捆绑。当你的信仰生活变得麻木的时候，当你变得像一个牛一样用重力来拉动信仰生活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在了形式和律法主义的里面。我们应该是欢喜的向上帝祈求，应该欢喜的参加主日礼拜，应该欢喜的来阅读经典的书籍，但为什么这些都成为重担了呢？因为被捆绑，认为读什么经，教会总是辖制我，祷告什么，什么可祷告的，读什么书，吃饱没有事情的人 才读书，为什么会这些想法？因为已经被重的恶所压制，心里没有自由。所以保罗说呀，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教会有太多律法的恶来辖制我们。只要你不能喜乐的面对圣经所吩咐的信仰生活，我是说圣经所吩咐的信仰生活，没有喜乐的面对，都在一种恶的下面。当然人也会在圣经之外加上一些恶来奴役我们，你包括在四福音里面，他们把洗手变成必须的条例，不洗手就不得吃饭，安息日不得做工，这是人自己加添的条例来压制别人，压制别人。只要圣经没有教导的，把它变成条例，都是律法的恶，都是叫律法主义的体现。我们很少有人活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在特别在城镇结合的教会里面，有一种传统，就是早晨起来必须5:30晨更祷告。大家以前有人参加过吗？冬天1年4季祷告，那些祷告的人经常批判年轻人，你们为什么早晨5:30不起来祷告？他们用非常自义的角度把这个条例变成一种什么呢？必须遵守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律法主义。圣经吩咐要祷告，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凡事祈求，常常祈求上帝。早起祷告是好的，但是不能把这个变成一个标准的条例，就好比法利赛人把洗手变成吃饭之前必须遵守的，你不洗手就不得吃饭，你安息日不能够看病，不能够治病，不能够去拔牙，不能够去拔掉这些白头发，因为拔掉都是触犯安息日，重重的恶。加拉太教会的律法主义就是在福音上加上了律法，守割礼守日子才可以得救，这个就有律法的恶。而这些律法主义是假先知，是假的师父，他们不是否认三位一体，他们不是否认基督的神灵二性，他们不是否认罪的事实，他们也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死只是一个榜样，他们教导我们什么？他们说救恩的门是宽的，你不但自己可以进，你还可以带着自己的祷告，带着自己的读经，带着自己的品行品格敬虔，都可以进入这个救恩的门。他们把那个救恩的窄门变成一个宽的门，而耶稣所告诉我们救恩的门是窄的， 只能你自己进去，不能带着你的行为，带着你的品格和读经和祷告。因为救恩是依靠耶稣基督，不是依靠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之外的信仰的附加品，都不是。如果想进入救恩的门，什么都不带，就是那个虚心的人，我是灵力破产的，我没有一样可以带着进救恩的门，因为上帝没有一样能够看重。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里的假先知是什么呢？外面非常的和善，非常的敬虔，里面是什么呢？残暴的狼，把福音的本质给更改，把律法的本质给更改了，就是假的先知。教会历史有一个异端叫多纳图主义。多纳图主义从教义来讲呢，它不算异端，就是从神学来讲不算异端，但是却被大公教会定为异端。为什么？多纳图这个人呢，在当时罗马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呢，他坚定的靠主，没有跌倒。因为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有一些弟兄姐妹靠主仗义得主，宁死不屈啊，被囚禁，身体被酷刑，留下很多的这个伤痕，他们坚定靠主胜利了。但有些人呢，在逼迫当中退步了，软弱了，逃跑了，甚至在逃跑的人里面还有许多主教和大主教，这些圣职人员也逃跑了。那么当这个教会的逼迫停止之后，君士坦丁带来了这个信仰的自由，靠主站立得住的人回来，靠主没有站立得住失败的人，逃跑的人也回来了，并且连那些逃跑的教会领袖大主教主也回来了，在教会重新的去服侍了。多纳图说呀，教会不能够接受这些叛教的人回来，更不能接受叛教的圣职人员在教会里服侍。说的好不好？说的好还是不好？
好，
说的很好。我们说，哎呀，多纳图榜样啊，你很敬佩多纳图主义，英雄啊！我以前也像多纳图主义一样啊，死都不怕，怕警察，怕干什么？实际你要真的遇到警察你也怕。多纳图主义说，回来的人不能再服侍，教会是圣洁的，不能要这样的人。那么多纳图在后来的发展里面呢，他就非常的自意，他们自己变成了一个群体，他们认为大公教会是败坏的堕落的，他们居然容忍叛道的人，容忍卖主的人，容忍那些逃跑又回来的主教，这个大公教会已经败坏掉了。那与多纳图对抗的是谁？是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和多纳图进行对抗，因为多纳图主义强，以强势的这种影响力把教会的这个分裂加剧，不能接受那些软弱的叛道的圣职的服侍人员，他们认为教会必须是圣洁的，是没有罪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教会，不要和大公教会来往，他们都堕落。奥古斯丁后来回应说，教会的标记是爱，圣洁是教会的地位，也是现状，更是教会的将来才能完全变为圣洁。奥古斯丁也说，教会里面它本来是个混合的群体，那么在后来的会议当中就把多纳图主义定为了异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也像多纳图主义一样，你必须要达到如何的标准你才能跟我是弟兄姐妹，你达到某种程度你才能和我称为弟兄称为姊妹，咱们才能一起中午吃饭，如果达不到的话中午吃饭都嫌弃。所以多纳图主义呢，就是自义，自义到一定程度，把所有的不健全的教会 不健全的人都隔离在他们的群体之外。而这个多纳特主义分裂教会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后来据说奥古斯丁啊就发动军队围剿多纳特主义啊，因为他们太自义，他们容不下任何的人。所以多纳图主义就把他们的敬虔变成一种的恶，压在其他人身上。如果你否认过主，你软弱过退后过，又不配合我成为弟兄姐妹，你应该远离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逼迫来了，你签了投降书，下个礼拜你还是可以来参加礼拜。如果我签了投降书，你还要容忍我下个礼拜可以来讲道啊？当然啊，身为教会的领袖一般是不能妥协的妥协之后那几乎就没有回来的可能性了啊。其实这叫律法主义的想法啊。恩典是靠得主的恩典，虽是惧怕还要坚守。那多纳图主义这种想法历史多的是多的是，所以你要小心自己，不要成为多纳图主义者。外面很敬虔很可爱，里面是很自义的，对别人非常苛刻严厉。如果你不和我一样的话，我就很难愿意和你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么保罗说为什么啊？为什么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呢？三节二节说，我保罗告诉你，这个语气呢是非常的严肃的。我保罗告诉你，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不要回到律法主义里面去，为什么不要在福音上加上隔离。保罗的口气是在告诉我们，自由很重要，自由很重要，不要失去福音里的自由，不要丢掉福音的根本。今天很多的人理解不了保罗，就像许多人理解不了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加尔文有一段话他这样写，他说自由呢是我们所蒙无价的祝福，捍卫这个自由我们责无旁贷，即使献上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生命的头等大事，也是关乎我们永生的利益。很多人从来没有站在这一高度的人看到我们为了信仰的自由与教皇的专权权力对抗的时候，指责我们过于偏激感情用事，敌人则利用这种借口煽动人民，使无知的人产生偏见，以为我们是任意妄为目无法纪。然而凡是智慧之人都知道，这是与救恩休息相关的重要教义之一。路德和加尔文在那个时代里面，有人认为他们，你们何必大动干戈呢？对不对？何必和教皇对着干呢？信心主礼以拜，对不对？蒙蒙恩就可以了，何必那么较真呢？加尔文说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低手，他们看不到高舍境界。只有那些肤浅的人认为福音的自由呢不重要，大家都是弟兄姐妹，都信耶稣基督，对不对？差不多就可以了，何必那么认真呢？所以那个时代许多人骂改要家目无法纪，但是加尔文说这不是小的事情，这是与救恩相关的事情。加尔文还说我们应当竭尽全力捍卫这教义，哪怕是献上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更无法理解那个时代，我们今天有谁为了福音的真理付上生命代价呢？不需要，这个时代暂时不需要，对不对？暂时不需要。也很少有人说两个教会呀、因为阿米恩主义跟加尔文主义两个人进行开战，打得你死我活有这样的事情，但也没有至于付上生命代价。但是加尔文那个时期，许许多多的年轻的那些改教的群体当中的人，他们到法国，他们到英国，把真正的福音传讲，与教皇的权力对抗，与虚假的福音对抗，他们是要被杀头的，被执行火刑的。 为什么？因为福音的自由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但是今天没有人为了这样的自由去奋斗，都是马马虎虎，差不多就可以，大家都是好弟兄姐妹。你如果说他们是假的，他会说难道就你们真吗？就你们福音对吗？那为什么今天的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福音的教育的自由在人看来淡如水，没有味道？因为不知道福音到底多么宝贵。包括十七世纪的清教徒为什么离开英国，为什么大量的人殉道？因为他们要脱离国教，强迫他们加入国教，按照天主教的礼仪来过信仰生活。一些敬畏上帝的人，他们流血被杀头。清教徒的口号是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能丢。那为什么他们又漂洋过海到了美洲大陆呢？他们要获得自由，唯独顺服上帝的真理，不受任何的拦阻。他们不能够接受在福音和敬拜的礼仪当中加添天主教过去的教导，为了自由迁居，为了自由舍弃一切，为了自由宁愿流血。你有懂得保罗讲，我保罗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因为自由太可贵了。第二节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如果你相信了福音又受割礼的话，基督就与你无益了。就是你在福音和割礼中间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不能心持两意。你不能说脚踏两只船，一脚脚踏福音得救，一脚又踏在这个割礼上得救。不是的，如果你选择割礼，选择行为得救，你不可能那个脚继续踩在福音里面。如果你相信我的行为可以救我自己，那么基督与你就没有关系了，基督的死跟你也没有关系了。要不耶稣基督是你全部的救主，要不耶稣基督就不是。所以在救恩的选择里面只有对错，没有半对半错。写作文是最不公平的写作文写得好100分，写得差不多80分，写得及格60分，写得不及格10分，就是你啥也不会写，抄点文字也给你5分所以作文最不公平。救恩不是写作文，救恩是对错题，一加一等于几。所以救恩里面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不你把基督视为你完全的救主，要不你就把基督完全的弃绝掉。如果你选择自己救你自己，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流血与我们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了。5-3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了行律法全律法的债。割礼是律法的一部分，如果你要靠律法得救，就意味着你要守住律法的全部。你不单要守割礼，你要守律法的每一个细则，你才完全的律法。你不能说律法有那么多规条，那么多要求，包括礼律，那么我守割礼得救可不可以？可以。那你不单守割礼得，你还把律法的所有的要求全部都遵守一遍，这样你才真正的守着律法。可是人能不能守律法呢？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律法所有的要求是人所不能承受的，人是无法遵守全部的律法，而违背律法的结果呢，就是被咒诅，活在律法的指责、定罪和审判之下。有一个年迈的犹太拉比，他叫加梅利尔，他读到以西结书，他就发现他的生命当中无法完全行出公义、正直、合理的事。 他就痛哭，他就绝望。他说如果守住全律法才能得永生的话，谁能够守得住，谁能够遵守？因为这个拉比知道神的律法的要求太完美，人是根本不完美的。如果你要靠行为得救，你要靠祷告得救，没问题，那你就把信仰生活所有的要求从头到尾一点不违背上帝的律法。可是有谁能够完全做到呢？没有一个人。下一节经文，你们这靠律法称义，是以基督隔绝，从恩典中罪多了。这个经文解释起来是非常的这个有太多的讨论和争议。首先从恩典中堕落，保罗不是探讨一个永恒的问题，因为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是不可能从恩典中坠落的，只要被上帝拣选就永远蒙上帝的保守，一旦被上帝呼召，上帝的这个呼召是永远不可能更改也不可能改变的。那保罗为什么说你要靠律法得救，用行为来救自己的话等于与基督隔绝呢？从恩典中坠落呢？马太·亨利这样解释，因为凡不以基督为自己独一救主的，凡不信靠和拥有基督的，基督不会拯救他们。路德也这样解释，耶稣借着死和复活的功劳为我们换来的救赎，罪得赦免，义自由和生命。如果失去了上帝的恩典，就意味着受到上帝的愤怒、审判、死、魔鬼的捆绑以及永远的定罪。这句话意思是说，如果你靠自己的行为救自己，你是没有希望的，你的罪还没有被洁净，你还没有被赦免，你还没有被上帝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句话是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的话。如果你说基督救我还不可靠，我要靠我自己救我自己，你就一生努力的靠自己来救自己，你最后面对上帝的时候，你的罪还是没有被洁净，因为你不相信基督可以洁净你的罪。你看这个黄牛啊，这个牛他一生为主人去耕种，去拉一些重物，担负了家里非常多的这个繁重的工作，可是最后这个牛老的时候怎么办呢？要不被卖掉，要不就被怎么呢？杀掉。律法主义和这个牛一样，一生累得不得了，最后上帝说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你不承认我的儿子可以救你，你的罪还在你身上，你的罪还是没有被涂抹，我不认识你，因为你没有穿上礼服。在马太福音参加宴席的时候，邀请第一批人，第一批人去不去？不去，我很忙，我刚结婚啊，我还有工作，我还要去旅游，我没有时间去参加宴席。主人很生气，又让他的仆人去邀请第二批人。第二批什么人呢？瘸的、眼瞎的、驼背的，那邀请了外邦人，把他们带到宴席里面来，穿上礼服参加宴席。后来主人发现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把他赶出去，因为不穿礼服不能参加这个宴席。什么意思？一个人不全然相信基督是他的救主，不穿上耶稣基督的袍子的话，见上帝的时候上帝都不认他，因为他身上穿的袍子不是基督的袍子，是自己的袍子，是自己编织的。上帝不接受没有穿礼服的人，上帝不接受没有穿上基督袍子的人。这句话到底有多重？无论是警告也好，还是自意解释也好，还是圣经合理的推理也好，只要不相信基督是要全然的救主，在永恒当中上帝都可能不认识他，因为他没有穿上耶稣基督的袍子。保罗下面说，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所盼望的义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被称义了，我们盼望什么？盼望我们在世最后一口气停止的时候进入永恒里面，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我们享受永远的平安和满足。上帝称我们为完全的义人，这是我们的盼望。甚至说到最终的永恒里面，我们也是穿着耶稣基督的袍子站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那个罪得污秽的衣服。基督徒应该盼望什么？不是盼望有一天见到上帝，上帝说你行得真好，我当时有眼不是泰山的，你如此敬虔我没有欣赏你，上帝不是这么看我们。上帝在永恒里面看我们是什么？看我们穿着耶稣的袍子，上帝怎么看怎么顺眼，怎么看怎么好看，怎么看怎么欣赏赞赏你是忠心的仆人，因为一直穿着基督的袍子。所以你到了永恒里面，你最期盼的不是上帝赞赏你，而是上帝赞赏你披戴了耶稣基督的义袍。上帝赞赏，这是我最爱的儿子把袍子给了你，我欣赏我的儿子，我也欣赏你，因为你在我的儿子里面，我的儿子的义袍也穿在你的身上。孩子盼望什么呀？做孩子的你们最盼望什么呀？一年当中最盼望什么事情？啊？做孩子的盼望是什么事情？啊？过年应该期盼不大，过生日期盼最大。啊、这个生日刚过就开始说，我下次生日给我买什么礼物，在哪里过生日，从来都不会忘记。而一个被圣灵重生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盼望将来那个义的重现，他相信当基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他最大的盼望是上帝称赞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拯救我们这可怜的罪人，上帝也透过基督宣判我们完全的无罪，永远的无罪，永远的义人，这是我们的期盼。保罗接着又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的话是多么具有这种的爆炸性的威力。割礼不割礼不重要，就你有没有割礼不重要，你受不受割礼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重要的是什么？有活泼的信心，有美好的行为。保罗在六章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要做新造的人。一个被称义的人必然会结出行为上的果子，而改教家称为信心必然的果子。路德就说，你被称义了，救恩并没有停止，必须要结出果子来。如果你的信心只停留在上帝对你的赦罪上，你的信心没有进步没有行为的话，你的信心呢就不是真实的。因为雅各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人的信心并不都是得救的信心，因为得救的信心必然有什么呢？有活泼的行为，有仁爱的信心才功效，有爱人的变化和改变。保罗又说，我们总要自己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怎么试验自己被称义了？怎么试验自己有信心呢？就是有行为，有行为。没有行为的称义是假的，没有行为的称义是没有意义，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我们称义的信心是被动的，不是我们发明的。保罗说，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叫我们活过来，而这个活的信心必然会怎么样呢？会伴随着主动的行为。爱上帝和爱邻舍是非常难的， 但是五章和六章就告诉我们，一个被称义的人，他必定会爱神和爱人，而一个不爱神和不爱人的人，他里面没有称义的信心。在改革教会最强调恩典，常常宣讲恩典，应该成为在恩典中更有信心、更有行为、更敬虔的人。这个敬虔首先在你家里，这个敬虔首先对你的妻子、对孩子，这个敬虔首先在你所在的教会里面，这个敬虔首先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如果最懂恩典的人行为最烂的话，他就是最不懂恩典的人。我们也不会说那些不懂恩典的人行为更好，他不懂恩典的行为无非是一种假冒的、伪善的、律法主义的行为。我们常常讲恩典，常常讲得救的信心，常常讲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证明我们有信心？怎么证明我们有行为？割礼不割礼不重要，受不受洗并不是关键问题，成不成为教会的会友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新造的人，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是真实的、活泼的。如果你只有信心，好像这个船在这个河里面划船一样，只有一个桨的话，你怎么划都走不了。你只有两个桨，你才让船前进。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假的，自由也是假的。保罗的问题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得以自由。那么这种自由是可见的，就是你不再被罪辖制，你不再被死亡辖制，不再被魔鬼所奴役，同时你的行为和过去不再一样。这叫得救的信心，这叫真实的信心。求主怜悯我们。那么你想一想，你有自由吗？你能不能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敬拜？就是靠着基督，不靠着行为，就是依靠基督，不依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你有了自由，你应该欢喜快乐地自由地来到上帝面前，单单地依靠基督。如果你依靠行为的话，基督与我们就无异了。保罗不单呼召加拉太教会，让他们来做一个抉择，我们也需要做一个抉择，到底是要在基督里得自由，还是让自己的行为来换得自由呢？如果是在基督里面，就要弃绝一切虚假的律法主义的教导，唯独依靠他。感谢主，我们到这里，能起立的祷告。